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这个会堂里头敬拜神，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人。这个教会实在是蒙福的教会。这个教会这样的蒙神的恩典、蒙福，是刚刚说了，全是神的恩典。也是众位肢体，我们在主里头恩赐配搭，爱心的一起的配搭奉献，也是乐意来为神所用的结果。好像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聚集的时候，背后有多少弟兄姐妹在后面的一些 support 这个像 transportation 就是交通的服务，各样的服务，还有孩童的服的侍奉，使得我们可以安心在这里来聚会。现在网络很发达，在外地，比如说外州还有国外，很多的肢体也可以透过我们教会的网站，可以看到消息，也可以听到这个讲道，好像亲身在场一样。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在外地旅行的时候碰到在外地的肢体弟兄姐妹，也会不管是台湾在大陆或者是外州，都会碰到，告诉你说我们听到了教会里头，从网站里头听到这个教会里头主日崇拜的聚会非常受造就。有一位甚至跟我说非常的羡慕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每主日可以现场的可以在这里来聚会。他说话的神情，我只能用非常向往这四个字来形容。弟兄姐妹，真正敬拜的、参与的、现场的、全程的是我们。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早上一起在分享主话语的时候，我们是充满了感恩，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从各处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召聚在这里，来朝见你的面，来到这面前，把我们的爱意来归给主。主啊，我们也领受主的话语、主的同在、主的恩典，我们谢谢主。我们恳求主今天早上也透过你无用的仆人，将你的话语来分享给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谢谢主，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洁净你的仆人，叫他嘴唇心思都在主面前蒙主你悦纳，也保守看顾我们做的、听到的还讲的人，所有的人都得到造就。我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今天早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分享诗篇103篇的信息。这一篇是教导神的儿女如何来颂赞神的诗篇。据说苏格兰的教会在每一次的圣诞礼拜的时候一定要唱这一篇的诗篇。我们今天早上算是碰巧又碰到我们的圣诞礼拜，我们感谢主，也是出于上帝的安排。这一篇诗篇我们大致上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连串的七个重复的命令。什么命令？要颂赞神，称颂神，就是第一节、二节，还有后面的20节到22节，这个三节，总共5节。那么第二个部分到第四个部分，教导我们如何来颂赞神，就是要以感恩的心来颂赞神，也为着神的属性来颂赞神。最后要为着神全然的主权来颂赞神。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用我们的全人、全心、 来侍奉神。第一节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是强调我们一切对神的敬拜都要从心里来发出，然后由内而外。作为教会的教牧同工，我过去一个礼拜的经历稍微特殊一点，有到医院去探访新生的婴孩，和他们这个非常的欢喜，也是感恩的父母亲。我也参加组内一位老姐妹，刚信主的姐妹的葬礼。我也参加组内一个肢体弟兄他的婚礼，所以一个礼拜之内看了新生的婴孩，也参加了葬礼，也参加了婚礼。在这些的场合当中，在生的喜悦、死的安详以及新人婚礼的欢乐中，我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我知道那是我们从心里发出的颂赞。在我们的主日敬拜里头，我们的教会同工带领我们会众一起的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受感动，因为那是带领我们全会众来对神的敬拜。在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二的祷告会当中，我也感受到弟兄姐妹对神颂赞的祷告。上个礼拜二，一个弟兄带领祷告的，带领祷告的时候，我会后我跟他说：“谢谢你的祷告，我心里是 appreciate， 我觉得神也是一定听了这样美好的祷告，因为在我心里头真是起共鸣。”各位弟兄姐妹，那是颂赞，那是颂赞。甚至有一个想法，如果能够好好收集弟兄姐妹的祷告文，这些祷告也是很真切的，那么我们可以一同从其中去学习来颂赞神，那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诗篇的作者大卫说，我的心啊，从里头颂赞出来的。弟兄姐妹，上帝是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悦纳我们这样的颂赞，因为上帝是看我们内心的神。感谢主，诗篇的作者说，我的心啊，你要颂赞神。我们但愿我们每一个颂赞，每一个祷告都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我们感谢主，这是他的命令，七个命令连串的，这七个命令，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无可推诿，我们从心里头，要从烦躁里头的，我们对着神的时候，我们要颂赞之心。除了由心由内而外，由心里发出来以外，也要从我们自己一直推到一切的受造者。所以这个也就是20节到22节这里提到说，听从他命令成就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也要称颂耶和华。最后整个概括说，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地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不仅自己从心里发出的颂赞，也不仅在我们教会的门墙之内我们颂赞神，我们是更是推而广之，邀请有大能的天使，邀请神的诸君仆役，甚至邀请一切受造的，都要在各处来称颂神。各位弟兄姐妹，好像整个宇宙是一个赞美的一个器具乐器，在向神有一个称颂。这句话事实上是带着非常强烈的一个宣教的命令。我们下礼拜就是宣教年会了，当我们心里说，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一切受造的都要称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借着什么来跟他们这样讲呢？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灵会的弟兄带领我们，这次是透过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就是一个见证。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不仅独善其身，我们更是兼善天下，把这样的美好的福音，把我们颂赞的这样的一个胸怀或者见证，能够推而广之，普及于全受造之物。这是这第一段话这样的告诉我们说的，用全人全心来称颂神。第二，我们怎么样来颂赞神呢？首先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颂赞那位爱我们的神。从第三节到第五节以及八节到十六节，至少提到三组相关的事情。一个是什么呢？为上帝的赦免跟医治来献上感恩。第二，为他所赐的美好事物 good matters, good things, 美物，我们心里有一份知足，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第三，为着他知道我们而且思念我们这件事情，我们献上感恩。首先讲到赦免跟医治，也许我们会说有些人并没有得医治，可是至少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也许像我一样，我最近有点病痛哈，在病痛当中，可是上帝过去实在医治我们，我们活着的人，我们经历了上帝的医治，我们要献上感恩。他的赦免我们要献上感恩。所有的疾病都有一个方法来医治，也许有些部分有些可能最后没有办法，但是总有一个对的方法来解决。好像我的三个女儿当中一个，她生下来的时候有黄疸，黄疸这个疾病呢，这个怎么办呢？你不能用打抗生素，也不能用洗那个清水这样洗，也不能打针，各方面都不行啊，只能用照射，日光的照射，过几天可能也就好了。我们的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我想在我们当中许许多多觉知信主，你有很多的这一方面的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第二，我们也为他所赐给我们的美物，我们有一份知足的心来献上感恩。美好的事物不见得是外面看很贵才是美好，也不一定。当然可能贵重的东西是很好，但是懂感恩的人我们容易知足。即便是一块饼干，一家人大家相安，比得上设宴满屋大家相争，哇，这个就不一样。什么叫美物？设宴满屋是美物没有错，一块饼干也可以是美物，也可以是美物。各位常常为很多人为我的母亲祷告，我在这里头趁这个机会也跟各位道谢我的母亲是病重了。最近我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就是一方面给我的家人就提到我母亲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事物。我常记得我母亲常讲的两句话，一个是一枝草一点露，这用闽南话讲了，好，台湾话讲几枝草这样懂，一枝草有一点露，即便卑微的一根草，上面早上起来的时候，在清晨的日光照射之下，那个绚丽在露珠上的那个绚丽的那个阳光，你会发现美极了。我母亲当然不会这样形容一枝草一点露的意思，说上帝在那样卑微的身上都给他这样的装饰，给他这样的有他的位置在那里头。我母亲是知足的人，他常讲的第二句话就是天没有绝人的路， 在我一家从小也在农家，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无论是在大陆或者台湾，也是经过一些的有些困苦的年日，这样的长大起来了。可是我母亲常说，天不会绝人的路。那么前不久我带回去的时候，带他觉知祷告，他说好，你为我祷告。如果他现在可以说话，他会说上帝没有绝我们的路，上帝给我们的物是美好的食物，而他给我们最好的美物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可以知足呢？只要我们都懂得感恩，这件事情的价格不决定我们感恩的大小。而懂得感恩的人，不会是受到成就的大小、财富的多少、声望的高低，甚至健康或者疾病的影响。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为一切的情况我们来感谢神，我们也是在一切情况当中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除了为主的赦免、医治所赐给我们美好的事物，也给我们一颗知足的心，我们现在感谢。我们也为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甚至他思念我们来献上感恩。各位弟兄姐妹，一位伟大的神超乎万人之上，他是创造的主，在我们卑微人身上，我们说他顾念我、他思念我、他知道我，这是何等大的安慰啊！也是何等大可以感恩的事情。我常想，有时候我们走过一条桥，那个桥的名字甚至有些比较大的桥会知道它的名字，可是那个人背后是谁呢？是谁建造了？谁 donate 的？也许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人可以知道。这里提到说，我们世人像什么？这野地的花，风一吹，这个就归无有，它的原处不再认识它，不再认识它。各位弟兄姊妹，你离开一个地方，可能过一段时间以后，可能都很多人都不认得你了。你想跟他们介绍，哦，你还以为你是新来的，你是老会友嘞，也都有可能，因为原处的人不再认识你了。但是感谢主，主知道你，主思念你，主认识你，这个感受让我们觉得是被看重，那个感受，而且是万神之神，是宇宙的主，他爱我们，他珍视我们，他知道我们，他思念我们，这是给我们的那个安慰是非常非常大的。校园诗歌从台湾来的，可能都有翻过这首诗。校园诗歌第二集有一首诗歌说，我遭遇各样的患难，再也各样的困难，但是我有个很甘美、很甘美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呢？就是主，你正怀念我。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什么主你怀念我，好像我变成你，好像两个恋人一样，哦，那个苦苦的恋着我，哦，不是这个意思哈，是用这个来比喻来说明。当然，你也可以说旧约里头的先知也提到说，神这样的恋着我们，让到这个地步哈，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不管如何，在103篇这里也提到说，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竟然还把各样的福分赏赐给我们的时候，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不感恩吗？特别是现在已经到了11月了，我们的感恩节马上到了，你为什么来感恩呢？我们如果回去以后可以坐下来列出了一项一项一项列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越写越多，为我们的配偶来感恩，为我们的子女来感恩，也为主给我们有这份的工作我们感恩，是给我们这样的好的教会团契，我们这样美好的属灵大家庭，我们献上 我们的感恩，在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知足。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晓得感恩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我们的属灵旅程里头呢，迈进了新的一个旅程。因为我们晓得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重新再走上新的一个路程下去。这是第二个部分，诗人大卫提到说，我们真是要以感恩的心来颂赞我们的神。除了以感恩的心颂赞神以外，除了我们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给我们的来献上感恩以外，我们更要为一件事来祷告，来感恩，就是神的本身，我们来颂赞。除了为感恩的心，有着感恩的心，我们能够颂赞神以外，我们为着神的本身，神的属性来献上我们的颂赞。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是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是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来伸冤，而且他有他的慈爱，对着敬畏他的人，他是守约施慈爱。我们今天的领会的集中也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一点。我想大卫是深深体会神公义跟伸冤的人。当他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我们知道大卫的故事里头，一生当中可能很大的两个罪，就是前面一个就是犯了淫乱的罪，还杀人的罪，后面他是数点百姓，那是后面的事情。那么特别提到说公义跟伸冤的时候，他不光是提到他自己，也提到可能那位大卫所冒犯的那个人是神，是公义的神，在他身上神这个不会放过他的。那这一点让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份的敬畏的心啊。这个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当大卫犯了奸淫的罪，杀人的罪的时候，先知拿他来找他，那么大卫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敢说行这事人该死。那个先知说，那个人就是你。哇，他就说我有罪了，感谢主，他承认自己的罪。那么上帝呢，以他的公义也得到彰显，他所犯的罪他后面就是吃尽的苦头，但是在这当中他也看到真是神是那位伸冤的神，神是不容这个公义呢好像就看过去了，不是的，感谢主，神也是有法则的神，他不是星座中的独裁者。好像台湾的有一位哲学家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样说的，他是有法则，叫人可以知道他法则的神。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法则，我们就容易遵守，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做他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要揣摩上意，要有时候好像摸老虎的胡须，这个胡须摸，搞不好摸对了，那一下他反过来不高兴，咬把你咬住，哇，把我们咬死了。不是的。上帝是使摩西知道他法则，以叫全以色列人，也就神的百姓知道他的作为。凭什么？我们就是知道神的话记载在这里，就是神的法则，神的作为可以让我们可以依循的一个地方。所以神他的属性是愿意让人知道的，而且是有法则有作为的神。上帝也是慈爱的神，他是守约跟慈爱的神。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慈爱，诗人连着用三个比喻来说明神的慈爱，也是神的赦免。诗篇103篇第11节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人也是何等的大。这天地之高，他的慈爱也是无可比拟，就是像天地那么高大一样那样大。东离西有多远，好像我们没办法数算，那么他叫我们的过犯也是离我们有那么远。那么耶和华的慈爱更是归于敬畏他人，从亘古到永远，永恒有多长，他叫他的慈爱归给属他的人， 甚至给予子子孙孙，也从亘古到永远。所以这位神是一位守约也是施慈爱的神，是有法则的神。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颂赞他，我们颂赞他。最后，除了他是这一位，是他的属性是慈爱、公义、有法则以外，我们更是要为他的主权，全然的主权来颂赞神。很多事不太能够理解，是超乎理解之上的，也是超乎逻辑之上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回答？就是上帝的主权。所以十九节这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宝座是在天上，是立定的，而且他的权柄是所有的受造的都是他统管的范围。既然是这样的，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感谢主，因为帮忙编辑新版的缘故，前不久就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是我们的一个弟兄他的写他的见证。这个见证里头就提到上帝的主权的问题，我读的时候心里非常有共鸣，很感动。因为开头的时候就提到说，我的妻子死了，我宁肯直截了当的用 died 这个字来形容，而不用 went to the Lord 到主那里去，也不用 passed away 离去了、过世的来形容，是因为这个字更加能够直截了当、准确表达。而且事实就是这样子，再没有什么可能可以带我的妻子回来了。人家常说时间可以治愈，就是可以治疗一切的伤痛，其实不尽然，时间不够抚平伤口罢了，换来的是无尽的空虚感。虽然是这样子，想到我们教会那么多人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的时候，这个弟兄这样写说，他常常是热泪盈眶。我读到这里说，我也是，我眼睛也是湿湿润润的。可是问题还在，神的主权，上帝为什么没有医治他？这主权的问题。底下就提到他的母亲也是生病了，在生病当中，也提到说，上帝为什么留我在世上，也很痛苦。对照众那么多人为他的妻子祷告，对照他为他的母亲祷告，就发现上帝为什么医治？这当然感谢主是医治了，母亲医治了，近乎神迹的医治了，可是确实没有医治我的妻子呢。我感谢主，这个弟兄有很好的结论。他说，人生来受苦，基督徒不例外。我们的困难是这样子，上帝垂听某一些人祷告，不垂听某一些人祷告。首先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说，我要这是神的道路告诉我们的道路，还有万事互相效力，叫万事爱神的人得益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弟兄姐妹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用这两句话就套上去哈。也许这句话是对的，可是不见得他当时情况能够接受。他说这是有可能是很快的，太快合理化哈。那么其次，如果用简单一点的话说，也许医治与否是 random， 就是偶发性的、偶然的，是无意的。那么这么说不像基督徒的观点，好像掷骰子，有些人运气好了就有运气好，有不好了，运气好了就得医治，运气不好就不会医治，这个是会导入 bitterness 苦海，以及 resentment 就是愤恨的情绪底下。要认定为什么神让有些事情发生，有些事情没有发生，而在当中我们仍然能够颂赞神，这是要 接受，这是出于神的主权。我们弟兄说他有体会，因为去年的八月呢，他从去托兰岛去看母亲，回来路上就车上就放那个磁带的时候，就讲员提到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固然历代以来有许多的讲员来解释上帝为何看重亚伯的供物，却不看重该隐的供物。讲员来说，这个约伯的种类也是很种种事情，约伯的事情也是多少无从来理解的。就在那一刻，灵光闪过的那一刻瞬间，我们的弟兄说，我谦卑的领会到他就是神， He is God， 他自然不用来解释他自己。我们永远也许永远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来祷告并没有垂听，而似乎我们有费多少劲祷告，这是我的母亲却是得到医治。就在降服神的那一刻，就感觉到过世的母亲那个妻子好像就在旁边一样，一同在神的同在当中。这是许久以前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经验，这个经验让这位弟兄说真的是觉得过得美好一些，至少在那一刻。各位弟兄姊妹，也许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我们很难颂赞神，在困难当中非常困难。这里必要说，在一切的境况当中，我们要一切的我们在当中，我们刚刚提过要知足，要现在感恩，可是很难。我们一个方法就是接受这是神全然的主权，所以他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包括我们这样的卑微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前夕，感恩节的之前，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对着神借着诗篇103篇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时候，但愿我们对着神真有一份颂赞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心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容易献上感谢，可是也不尽然。我们有时候不知足的时候，拥有什么还要再拥有什么，这个当中就没有法感恩了。我们谢谢主透过这篇的信息教导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愿主叫我们从心里头，在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我们都献上颂赞感恩的祭。主啊，我们谢谢你，为着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为了你的本身的你的本性，我们现在感谢，也为着你自己的权柄你的主权，我们在主面前愿你诚心的来献上我们的颂赞。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